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让你自己显明你自己，好叫我们更认识你。愿你的道长存在众人的心里，愿你向我们多更深的认识你，好叫我们更靠近你。愿上帝怜悯我们，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的脚步。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供应，得到力量，得到信心，得到盼望。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专注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上一次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进到第四章，我们今天要偏重在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教会啊，你们去看我们网页的首页啊，我们有四个教会追求的目标：勤装备、乐侍奉、相扶持、渐成熟。当初这四个目标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分几个部分来看这段经文啊。第一个部分，我们有这个经文有一个大家都没有太注意，或者有注意但是也没有太明确的答案，就是有一个经文上的理解。第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讲到神赐给教会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赐给这五样有恩赐的人，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经文我们上次约略提过，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都合文法。第一种就是这五种恩赐赐给教会，为了要造就圣徒，当他造就更多的圣徒起来之后，让这些被造就起来的圣徒去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的身体它涵盖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有恩赐的人他要服侍教会，他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成全圣徒。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教会，特别是在当代的教会，不管是西方的、亚洲的、非洲的，都很强调做门徒啊。所以有恩赐的人，不管他的恩赐是什么，好像都要帮助教会所谓做门徒。 因为门徒被做起来以后，剩下的就是这些门徒去做更多的，去担当更多服事的角色。第二种解释是神赐给教会有五种不同的恩赐，这些有恩赐的人，他们要成全圣徒，这是第一件他们要做的事。第二件事情，他们要让这些圣徒进到各种侍奉和职分里面。第三，他们要把人成全的圣徒和事工，就是各尽其职的这些事工，把他们整合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它跟第一种解释最大的区别就是，十二节这三个目标都是由十一节这五种有恩赐的人来承担。换句话说，第二种解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它是三个平行要去追求的目标，它没有第一层跟第二层。但第一种解释，成全圣徒是第一层，成全圣徒的目标第一层达到了，让这第一层的目标被造就出来的圣徒去做第二层，完成第二层的目标，就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人问我说，有差吗？我觉得差别还蛮大的。如果你接受第一种，那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训练门徒，让门徒再去造就其他的人。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当代的教会，不管是西方的或者是亚洲的，甚至古往今来各地的教会，几乎都是相对有恩赐的人在做后面这三个工作，对吗？意思就是说，能者多劳，有恩赐的人多劳。有恩赐的人常常想要培养更多的人去造就更多的人，可是越做他就发现越累，他就发现事情越多，很难理解啊！你们都知道，全世界的企业都有一个28原则，就是20%的人在做全公司整个企业80%的事情，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为什么？不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做很多的事情，有的人就是做得又快又准确又好，有的事情你让别的人去做，他就做得又慢又不精确，然后结果就是让你很难很难继续下去。我自己啊，信主的时候我是接受第一种，可是在我服事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历越来越多之后，我越来越倾向第二种。第二种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服事的人就忠心甘心的服事，不要去想有一天啊，我都交给你了，你们去忙哦。 这个世界上帝给了你什么恩赐，不可能把这个恩赐用在别人身上之后你就脱困了。上帝要不停地使用我们，所以承担服事本身是神赐恩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至于说你有没有什么恩赐，这是另外一件事，这个等一下也许我们会来提。我想这个是让你们对经文多一些不同的可能。那很多人说，那到底是哪一种嘛？你就去想你是哪一种嘛。有人说我们教会就是脑子用太多，做的太少。你怎么知道我们做的很少？如果我们做的很少，我根本不会回来想这个问题，对吗？对吗？啊，如果你很会做，你就做嘛。我没有说不要做，可是你做的做的，你会发现第一条路你越做越辛苦，但是门徒比你想象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就说那是我们的门徒训练有问题，这可能，或者是那些人都不爱主没有信心，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神的道是真的，他不会跟真正我们服事的现实有非常大的距离。所以如果你接受第一种，你要么就是去装备门徒，要么就是你被别人装备成为门徒。当你被装备成为门徒之后，你再去装备别人成为门徒，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我总觉得针对人，针对服事，把人跟服事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彼此相助，在第十六节联络合宜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教会要追求的目标。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整个经文的这个，我们来解释这个经文，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啊。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原文没有恩啊，它有两个召，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我们被神呼召是动词，然后我们按着我们被神呼召的那个召去行事为人。我要告诉你啊，为什么经文这样写？这个呼召，你先看啊，他说第一节，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很多人说这就是言行合一嘛，啊，你把事情想的稍微单纯一点。第一，这里讲到一个呼召，是神在基督里为主，原文是在主里呼召，这个呼召是针对整个教会，不是针对教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人。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经文，你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上帝有没有呼召我，呼召的是什么呼召，然后我照着这个呼召去行，我就在教会里面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一个可能。但是这里真正要强调的那个呼召，是神对教会，或者是说整个教会，他有呼召，是一个整体的， 集体的呼召。比方说我们看第一章啊，我们曾经查过的第十八节，保罗的祷告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说，神不会满足你被呼召，他被呼召。神真正的满足是把你召，把他召，然后用一个教会的呼召把你们召在一起。有没有不同？我们用一个比较熟识的比喻啊，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单位学校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专长，可是很多有专长哪怕是都很厉害的人在一起，你仔细的去看，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目标还是整体的目标？因人而异。可是绝大部分都是追求个人的目标。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啊，人越来越难管，对吗？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想把人管好，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群体里面要实现我的呼召。你的呼召没有不重要，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以弗所书，个人的呼召你越读，你会越发现在上帝的心中比你想象那个重要性要低很多很多啊。这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地方。新约的书信里面只有以弗所书有教会的呼召，但是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超过100年，主宰世界、主宰教育、主宰经济、政治、市场，任何都是个人主义。不满意，我就照我的意思来；我满意，我就待下来。我们已经慢慢失去在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身体，被神清楚的知道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如果群体的呼召是上帝很重要的心意，那么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和呼召重不重要呢？我自己跟上帝对教会的呼召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呢？如果有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这个经文慢慢会来处理啊。我们先看整个经文1到16节，它整体的简单的结构啊，1到10节他的重点，保罗把这个呼召，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像你所蒙的那个召。那第一个问题，那个呼召是什么？我先破题啊，那个呼召就是合一，或者简单的翻译就是一，这个英文叫 unity 或者是 oneness。这个是一个我们常讲合一，但是我们不知道合一是呼召。合一不是你要或不要，合一不是我们努力的追求，实在追求不到算了，它是呼召。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 要彰显极丰富的荣耀和恩典，不是哪一个人成为使徒，哪一个人成为教师，哪一个人成为先知，而是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你们都在一起为了合一而服侍。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难？如果你是上帝，你选哪一个？要是我，我当然选，你们看着办嘛，你们自己有什么你就做什么嘛，你不需要管别人，合则来，不合则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思维一直都是这样。在这种思维里面，你慢慢会失去一种眼界，就是你低估了 unity。我喜欢讲一个例子啊，台湾没有真正的大企业。我讲的大企业是那种跨国式的大企业。你知道全世界大企业的效率最高的都在美国。你很难想象。我举个我亲身的例子啊，大概在几十年前，我工作的客户有一个是花旗银行。花旗银行如果有一个企业要跟花旗银行申请贷款，他申请贷款他需要经过一个信用调查，当这些基本的都完成之后，他需要经过一个审核的程序。由什么人审核呢？由那个对授信业务，对你授信的这个行业更有经验更专业的人来审核，就是往上走。花旗银行我自己亲身碰过的，就是在台北的人他同意了以后，这个报告要送到香港，香港看完了要送到纽约。你觉得是不是很浪费时间？是不是很浪费人力？它是随着你授信的金额大小，它会有不同的要求。可是有一次碰到什么呢？就是一个金额很大的贷款，他们要往上送，可是往上送的过程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外国人，他休假。休多久呢？半年。那结果那个休假的上面那一个人也休假。如果你是那个企业，你急不急啊？那么台湾这个核准的人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不是没有用，怎么办？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就下不去了。哎，这个到底是大企业啊，他们就有一套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这个在台湾负责的人，他可以到第二层去找一个职位高的人，给他签了就过去。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签？你不会签，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不知道你们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人签了，再上去一层，你会不会签？你也不会签，为什么？你怕负责任，有没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他就把他签过去了。为什么呢？这是凭专业，不是凭责任。否则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事业，如果动不动大家都在请假，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大的银行，全银行每一天都有超过20%的人在请假。那这个时候啊，就效率跟什么 unity 就很重要。后来我才知道啊，如果这个请假的人找到 他走了，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针对这个受信的案子，他签准了，如果这个案子将来赚到钱，分红分给他，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谁签谁拿钱。请假的人，对不起，谁叫你要请假？这样一赚哈，你猜他想不想签？答案就在这里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会一件事情。原来我们所有个人的恩赐、个人的工作，我们都是为了去追求一个整体的合一。第二，从11节到13节，他是讲到要长大。我要告诉各位，合一的长大跟不合一的长大有没有不同？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所谓合一的长大，就是你这个人，我假设用人的身材来比喻，很均匀的长高长大。但是如果是不合一的长大，这就不好玩了。我呢，念书的时候，我喜欢打球，打球的时候就会受伤。有一次我受伤很严重，就是我的腿打断了，我就上石膏，上了2个半月的石膏，就用单脚跳。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洗澡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可是管他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在我之前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就是我很盼望的就是拆石膏，可是当还没有拆石膏之前，大概半个月，我就开始很痒，那就代表快好了。结果拆掉的那一天，我一看，糟糕！你知道我一只腿粗，一只腿很细，因为我这一只受伤的腿啊，太久没有用，我的肌肉就萎缩了，所以我走路是会摆的，就是一拐一拐的。这个叫什么？不合一的长大发展。其实协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的价值，可是我们慢慢已经不是那么在意了，我们比较在意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发展啊。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们都是替人家打工的，拿一份钱做一份事。但是在经文里面，11到13、15到16，他强调的是合一的长大成熟。第1节到第10节强调的是我们本来就是被上帝救来做成的一个合一。我们不是被救来各显神通的，上帝不会救我们各显神通。那因此，照着经文第4章的第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所以其实合一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一个合一的整体合一的呼召里面。我们的功能，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去找合一，我们的目标是发现那一个已经成为我们呼召的合一，然后去保守这个合一。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那么如果保守圣灵已经赐的合一，然后在这个合一追求的过程里面很协调的长大成熟，这个长大成熟也是2个层面，第一个是整个教会这个身体的长大成熟，这个应该很清楚，在这个身体长大成熟的过程里面，也让自己每一个个体长大成熟。 长大成熟的对面，第十四节，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你知道全世界的小孩子都有一个特征是什么？自我。小孩子只管谁？自己。没有吃哭，没有玩哭，不顺他的心哭，病了哭，打了哭，他就是吃定你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所谓的小孩子就是他不在乎整体的合一，他觉得整个周遭的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绕着谁？绕着我。你可能会说，我小时候不是这样，那你是隐藏的自我，婉转的自我，伺机而动的自我，其实大同小异。好，接着我们来看合一。为什么上帝会把合一这个呼召放在以弗所教会？我们来看啊，第三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原文就是合一，没有心啊。第四节，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所蒙的召一个，指望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里连续出现共同的一个字叫什么？一，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合一这么被上帝看重？因为上帝的儿子圣灵，他们就是合一的。上帝是什么性情？他呼召的教会就是什么样子，这样是不是很正常？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要合一？因为造你的、救你的那一位神是合一的。那你知道我们呢，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不要跟别人合一，但是希望自己别人来跟自己合一，对吗？如果合一的根源就我们的神是一个神，我们仔细的看第六节，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知道啊，合一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超乎众人之上的层面，第二个就是冠乎众人之中的层面，第三个是众人心里的层面。用现在的话来讲，超乎众人之上的我们叫神学，冠乎众人之中的我们叫社会学，然后住在众人之内的我们叫做心理学。你告诉我，我们如果只是为了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很失望？会。其实人啊，虽然即便他追求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总是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吸引他。为什么不吸引他？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你不要小看这个超乎众人之上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希望你每天平安，你告诉我，你旁边的人可不可以给你平安？不行。你心里想平安，就有平安吗？未必。其实我们有太多的需要， 是超乎众人跟我们里面之上的，太多了。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对吗？谁可以给我们？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超乎众人之上的。这个超乎众人之上，他说一神，这位神从上中下全部掌握成为一，让我们往这个一里面去追求。所以人总是有一些里面的关系的和什么超越的，不管哪一个层面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有个长辈哦，他很爱吃，很会吃，他也有足够的条件吃。他家里自己有厨子，但是我要告诉你，他说他吃过很多美食，所以他会去找好吃的东西吃。可是有一次呢，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啊，这个好吃的东西也没那么好吃。我说为什么？他说当你吃过了一次两次三次，经济学叫做效用递减。他说我总想着还有一个更好吃的，在哪里不知道。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什么都没得吃，也不想吃。所以求主怜悯啊！原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不要低估我们在做的事情。再来四章七到十一节，这里讲到的是合一的资源。什么叫合一的资源？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你知道合一的基础不是共事，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长久真正的共事？有吗？全世界政治上来看，永远都是大于等于两个党，对吗？大于等于两个党就代表什么？代表没有共识。全世界的企业，不管哪一个企业，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叫做反托拉斯法，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同一个行业你做得再好，你都不能只有一家。原因很简单，合一真正的根本就是你需要去跟别人合一，别人要跟我合一，我们要一起合一。有一个基础在圣经里面，教会的合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恩典谁给的？基督给的，主给的。你知道当我们说哎，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已经不再用恩典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有没有？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什么时候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你反过来下一秒钟你就觉得洋洋得意，这个时候就什么？你没有恩典了，你不再觉得你是蒙恩的人，你觉得你是什么？靠你自己。靠自己的人，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都没办法合一的。所以这是恩典，有了恩典才有合一的基础。 那么有了恩典的一群人在教会里面，他们最后要追求的是第十三节，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我们蒙恩的一群人，我们一群一起去追求一个那个真正给我们恩典的基督，他量给教会的那个整体的呼召合一是什么样子。所以施恩的主用他自己的身量，让我们一起在恩典里面追求一个属他也出于他的那个合一的呼召。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很稀奇的事情，很稀奇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啊就越来越想的简单了啊，看很多事情啊我都觉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现在每天就是感谢上帝，因为我是一个蒙了很大恩典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夸口的对面就是蒙恩。有不少的人认识我的人觉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想事情就想得很清楚。我有几个好朋友，他说我对很多事情的思考非常的快，我吸收新知的能力很快。我的老师说我应该去从政。我有位老师后来就在去年就走了，他是非常喜欢我的一位老师。最后我在他走之前我有去看他，他跟我说真可惜。我说可惜什么？你跑去自己做一个事业太可惜了。我说那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来做研究。我说跟你一样。他说有什么不好？我说没有什么不好，但也没什么好。你看到没有？我们考虑一件事情，我的老师很优秀，他三十几岁就做了联合国的顾问。他考虑事情是根据他自己有的才华、学识、经验，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我考虑事情，我没有他那么有才华，我也没有他那么有经验，我也没有他那么有学问，但是我就知道这是上帝要我做的。你谁都没有办法摆平我，然后我就做上帝要我做的，我就天天感恩。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做得很好哎，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价值了。我们蒙召就是在恩典中一起成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身体，这个就是身量，就是身量。第下面一个合一的目标，十三节，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六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真正在爱里面建立起来的合一是渐渐的，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只有渐渐的才是真正出于基督的爱。上帝能不能够让瞎子看见？可以，一瞬间。瘸子起来行走可以，但是要人上十字架，他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什么？ 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没有一下子的，有没有道理？一下子没有真正的跟随，有神迹奇事，一下子没有合一的呼召，这样明白吗？你知道，你一旦进入婚姻，就是一辈子。我们台湾话叫做糟给提啊，啊，你跑也跑不掉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因为爱就是要渐渐渐渐做什么呢？彼此相助，联络合一，重不重要？如果我们的白体要这样子，那我们教会的肢体在一起，我们需不需要时间？我认识一些牧师啊，非常有恩赐啊，他的教会在几年之间从不多的人成长到很多的人。那就有一些年轻的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哇，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像他们一样啊？我说应该不可能。他说为什么？我说那个不是神迹，也许它是一部分的神迹，但那不是属基督身体建造的方式。我告诉各位啊，100人的教会跟1000人的教会，要在爱中建立，这个难度很大很大的。我不是说那样不行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让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走过来的路啊，是点点滴滴的。很多人看不起我们这样的教会啊，那就让他看不起吧。我的重点是我们来看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第二，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在强调以弗所书有一种表达的方式很特别啊，就是如果合一是教会的呼召，那么他呼召的对象，我们看第一节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是谁呢？应该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吗？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你们，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可是你看啊，这段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主词叫我们，我们看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接着你看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有人说我们你们，它都是一样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可能，但越来越没有办法说服我。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位使徒。如果他用你们，用我们，我们从第二章延续过来，你们通常是指的外邦，以弗所外邦的信徒。我们通常是指的像保罗、提摩太、希拉这样属犹太的基督徒，对吗？是犹太的基督徒先领受了福音，然后被神差遣启示到各地各方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特别是保罗。那传福音的对象就是你们，那我们传给你们， 就是这样一个宣教的过程。结果到了第三种对象，叫做众人。这个众人翻得好也不好，众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我自己把它定位成你们加我们。你去看第二章，两下合而为一，对吗？两下就是你们加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对吗？特别是在以弗所这样的处境里面，在第四章还会出现，比方说我们看第六节，我们刚读过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众人，神住在我们当中，那你说是谁？那当然包含什么？你们我们嘛。原文就是 all of them， 所有这些人。可是在第四章还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叫做身体，还有一个方式叫做万有。比方说我们看第十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这个翻译啊，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觉得稍微快了一点。按照它的上下文，我觉得最好的翻译就是要充满所有的人，充满众人。它跟第六节的众人是一模一样的希腊文。那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最后升天，他成就这个救恩，他要让他自己的救恩，让他自己充满在哪里？你们我们。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充满在你们加我们里面，那我们两个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身体，对吗？这是他在做的事情，要充满众人啊！我觉得这个翻译会比较朴实一点啊，不然的话万有一下子就到了什么，造天地万有，甚至超过一切被造的万有啊，包含什么啊，魔鬼了，包含天使了，通通在里面啊！我觉得这个理解没有什么不对啊，就太快了。然后你再看啊，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叫做全身啊，全身。比方说我们看第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所以所谓呼召的对象要合一，要把什么人呼召成为他原来已经做成的合一，就是众人。众人的基本就是你们加我们啊。我们看第十节是充满众人，对不对？我们看第七节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我觉得这里的个人，他要强调的不是我你，他要强调的是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跟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当中跟我们当中又放在一个呼召里面。最后有一节经文十三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我们跟你们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众人好像是矛盾的。可是我们众人，我觉得比较准确的翻译是我们所有的人。好了，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有没有发现保罗的重点啊？如果他用我们你们是准确的，那么保罗的我们，比方说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这里要强调的是先蒙恩的人。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赐给我这些大能的恩赐。第八节，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对吗？换句话说，外邦人如果是你们，我们先来，我们先做一个榜样，我们这一群来到以弗所传道的这一群原本是犹太的基督徒，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脉络，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原文是在信心上，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原文就是合一。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在以弗所，我不信主，我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来到我们这里，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你知道我除了听，我还会看呢。我看什么？我看他们这一群人跟他传的福音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很正常？换句话说，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走过的路，你们是我们走过的路，服侍的对象，对吗？对吗？那么将来也就是你们要走的路，所以一代传一代，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讲过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什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建造追求一个神合一的呼召，我们才有更有资格，也更有恩典，向更多的人传讲福音。当然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来到教会，他看到一些他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他就选择不要再来了，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真的是我们没有活出合一的呼召，让他绊倒，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倒过来也有啊，他看到我们这合一的见证，他更不来了。我告诉各位，来到教会很多人的心思是各式各样的。一个人看到真理会离开，也会靠近，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明白相信传讲活出真理？如果是，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太担心；如果不是，那真是个大事。求主怜悯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提醒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思路啊，就是当你确定了我们你们，当我们知道合一是神的心意，他又预备了合一的目标，给我们足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就是把合一这个呼召在我们当中把它行出来。所以圣经在第一节说，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所以我们要活出合一的呼召，这是我们在追求的。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的行就是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照着耶稣基督造我们的样子，这个叫行善。所以基督教讲善不会偏重在功德，也不会偏重在道德，它偏重在是不是合乎神启示的心意。你告诉我，保罗为了把福音带给别人，他自己甚至受苦下在监里，这是不是行善？你很难想象。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啊，他是在好多年以前，他是专门做一个服事，就是带着大批的圣经，想尽一切的办法带到一些不准把圣经带去的国家。所以他每一次进海关啊，不管是坐船或者是坐飞机或者是坐铁路，他都一直祷告啊，他也求上帝帮助他，也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你猜他有没有被抓过？有。他被抓了以后，你猜他还去不去？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行善呢？这是违法呀，就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想。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讲，我说那你这样子进进出出的啊，蛮危险的。他说长老，我现在找到一条路，我偷渡。这个厉害，他完全不走海关了。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觉得呢，初代的使徒他们传福音可能常常也是偷渡，我不敢讲哦，因为罗马也是个管宗教管得很严的一个帝国。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如果要行出合一的呼召，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啊，就是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知道怎么行啊？保罗是使徒，对吗？对吗？使徒要做什么？要在真理里面劝他服侍的教会。圣经用劝这个字用得非常好，它不是命令。劝，劝是一种出自内心的一种很诚恳的心智，坦诚在别人的面前。我觉得他用这个字还蛮委屈的，对不对？一般我们来讲，他是使徒，我奉上帝的名，使徒的权柄叫你啊，这是一条路哦。另外一条路，哎，我被囚了，求求你们要活出与所蒙的召相称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真正的活，就是你要传，你要劝。我觉得传比较简单，劝比较难，因为劝就代表他不会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传呢，基本上我反正讲完了，爱听不听，不听拉倒，这个就好像没有关系，没有感情在里面啊。第二层，这是一到六节，第二层七到十一节啊。你们不要以为神要我们去回应这个合一的呼召，他就闲在那儿啊。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基督做一件事情。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这是一个动词，给个人的恩赐。换句话说，基督已经给了一个追求回应合一呼召的教会所需要 所有必须要有的恩典，这样明白吗？他先给，再叫你回应。他给什么呢？给恩典。第七节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恩赐，可是他这里的恩赐的原文是单数，这就麻烦了。所以有人按着原文揣摩有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恩赐有一个礼物给我们，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基督。这样明白吗？因为把基督给了我们，所以他照着给我们的那个基督，他的身量，原文啊，这里所量是身量，照着他的身量给我们恩典。所以他的重点在基督给每一个人恩典。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上帝赏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因为他把这个礼物都给了教会，你觉得他会不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回应这个呼召的恩典？我想他的原文很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到了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基督做基督的，保罗做保罗的。如果上帝在十一节给了教会一些人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的恩赐，换句话说，有一些人神给他这些恩赐，这些恩赐我们都把他当仆人的话，是有恩赐的仆人，他们要做什么？成全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们要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它是有路可以遵循，它不是一句空话。你做使徒的，你要传那个真正合一的呼召这样的真理，所以后面才会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吗？谁在说？保罗先说，然后呢基督给，然后呢那些有恩赐的仆人们，他们接着做这样的服事。教师他的服事主要靠什么？靠他的嘴跟他的脑，对不对？谢谢上帝啊！接着到了第十五节和十六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我个人的理解，这里就进到圣徒彼此的层次了哦，因为前面是成全圣徒，对吗？成全圣徒有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每一次我们联络成为一个身体，都是以基督为元首，也是以基督为最终的目标，也是从基督那里得着最丰富的资源。可是下面一步圣徒彼此要做的，我们看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靠什么？爱，对吗？我不理你，你就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来就是不来，你打电话我不接，怎样？下面百节各按各职，这个叫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你认识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功用和呼召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上帝给你的是有明亮的眼睛，你可以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不是指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我是说你可以看到一些教会真正的需要，福音真正的需要，上帝就是让你可以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远、更深。如果人家问你，神让你看到了什么，你说不知道，这个就代表没有爱。但是这个没有爱背后隐藏的是，你放弃了认识真理。 对吗？真理不是随你的意思，真理是照着你知道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要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照着个体的功用，这个是真理。下面彼此相助，这个是爱，对吗？一个是彼此，一个是个体，要认识个体，然后呢进入彼此。我自己理解，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就是这两个事情的整合。但很稀奇的是啊，我们如果没有彼此，常常看不见自己是怎么回事。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我常常有这个经验啊，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啊，你们虽然讲话有的时候是无心的，做一些事是无心的，但常常成为我的镜子，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亏欠、软弱和需要。我没有跟你们讲而已啊，不代表我脑子不清楚啊。而且真正常常成为我提醒的，不是你们做了很有恩赐的事，而是你们就做了你们觉得上帝让你们做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造就，我需要被肢体造就。我觉得我这是我这一生最高的智慧之一，我不离开群体。我觉得一个离开群体的人其实是一个把自己的智慧斩断的一个人。琪姐也知道，其实我在家不怎么讲话，我就在看我要看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讲，那是我寻求认识神的时间比较多。可是我还是需要彼此相助，彼此联络。所以你可以看到行的层面啊，有好几个层面啊。那你们放在心里啊。最后我们来看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叫身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名词啊。身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长大成熟，从外表看他的体格整个看起来，比如说身高180，体重75啊，假设是这样。在这里出现三次身量这个字，第一次是在4:7，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的身量赐给个人。基督有一个身量，这个你们不否认吧？我们从小的看，基督耶稣在世上传道、医病、赶鬼，他说话、他做事，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慢慢的彰显出一个所谓神的儿子，他这个生命所展现出来的身量，这样应该不是很难明白。所以基督有一个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身量。第二，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就是我们这些众人，特别是保罗说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基督徒，在信心认识神儿子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特别指一群属基督的基督徒，这一群信徒就像以弗所教会，教会本身如果联络到基督所给的那个样子，该有的样子，教会就会彰显出一种成熟的身量。那是什么样子？你问我，我没办法跟你讲，但是我看到了， 我就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比较像，那个比较不像，这是可以判断的啊。第三，四章十六节，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照着个体的功用，它的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照着每一个单独的部分，它那个部分的身量，然后呢彼此相助。所以你看它很清楚有三个层面啊，三个层面就是基督的身量、教会的身量、肢体个别的身量。基督用他自己的身量，然后要我们这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身量，然后回应神在基督教会的那个合一的身量，是不是很清楚啊？第二，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强调要说嘛，哦，什么叫用爱心说诚实话？别人说，有人说说要有爱心才能讲真话啊，否则的话，那个真话没有人要听，或者会把它听成你是想要修理他的话啊。有人说就是啊，真话就是爱心，有没有？你听过没有？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这样讲，都不讲真话，有什么爱心？真正的爱心就是讲真话，你管他在想什么，有没有道理？你也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我告诉你，我后来慢慢揣摩，真正的问题在老子不爽的时候，真理就是爱；我心情好的时候，爱就是真理。你觉不觉得这个跟你这个人当时的状态、属灵的状态是有蛮大的关系？我们撇开那个不谈，我们就说说诚实话，在爱里面，这个爱不是说我们的爱，这个爱是指的基督把我们联络成一个身体那样极丰盛的爱。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上帝在基督里不是要造就一个有爱的教会，事情很简单，福音也不用传了，每一个人把自己照顾好就完了。第一，保罗在说，在爱中说诚实话。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就是一种说，对吗？说真理，对吗？所以我告诉你，劝比命令有爱，这样同意吗？会不会很复杂？应该不会吧。接着第十七节，所以我说，我是谁？保罗在主里确实的说，这是爱，对吗？当你要告诉别人真理的时候，你要很有把握，你说的不是你想说的而已，你说的真的是出于主要说的，这样明白吗？那主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在我们当中运行。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就是自我的心，是不会有结果的。虚妄外邦人就是前面的小孩子，不成熟的小孩子，他追求的往往都是虚妄的，对吗？小孩子跟大人最大的不一样，大人知道他要去追求的东西，他会评估这个可不可能追求得到，要花多少的代价，多久的时间，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对吗？那小孩呢？我就是要，不然就哭嘛。这个差别其实很清楚。第二，第四章的十一节，先知是用说的，对吗？教师是用说的，对吗？使徒大部分也是靠说的，传福音的还是在说。你告诉我，教会要合一， 有恩赐的人要帮助圣徒回应合一的呼召，从哪里开始？说。说什么？说上帝要我们说的话啊。所以其实说是根本啊。我总是有个感觉啊，就是现在的人把想的跟说的把它扯开了，就是撕裂了啊，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强调的是什么 ？Intelligent，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思维，快、准、稳，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想到这么多东西的同时，我们已经慢慢失去了想的跟做的之间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整合，这个能力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差了。换句话说，我们讲什么想什么，我们不一定会讲什么，或者是我们讲的根本就不是我在想的。接着4:25，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这就进到圣徒彼此说，对吗？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自己一个经验是啊，当你逼着我说一些话，我好像不能不说，但是我真的很不想说，因为我知道我一说出来你一定会跳起来。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奇怪，就是要逼着人家说那个他会跳起来的话。这个时候我学一件事，我打死不说。我也学一件事情，我打死不问。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好奇宝宝在教会里面好像那个密探一样，有没有到处去探听一些好像独家啊，就是只有他知道的事情。我学一件事情，特别是我跟我的同工啊，那么多年我跟我所有的同工，包含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我的弟兄姐妹，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不说，我绝对不会问。这样我不是很吃亏吗？我都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我告诉你，你知道的未必是什么真实的。所以保罗说，只等主来照明人心中一切的隐情。没有上帝的工作，真正的隐情是出不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去 push 别人说，二方面我们学会不要说那个你不想说的。这样是不是慢慢的就有机会啊，不要让错误不洁净的言语在我们当中造成更多更多的伤害或是困扰，对吗？第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太好了，为什么呢？得益处啊，原文是得恩典。换句话说，你是个没有恩典的口啊，你大概不会叫别人得益处，对吗？什么话可以让人得恩典？有恩典的话，很难吗？难也蛮难的，因为我们喜欢说什么哈，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我最不喜欢看网络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话，有没有？我认识一些年轻人，在网络上啊，好像那个武林的剑客一样啊，都修到那个快成仙了，有没有？那个剑一挥啊，要死很多人的。可是看到他本人呢，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长成这个德行啊！换句话说，他是两个差距蛮大的，蛮大的。对我来讲， 他就是不在爱中说诚实话。真正的诚实话不止没有污秽的言语，而且要随时啊，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哦，啊，就是要随着那个人面临的那个当时候的处境，让他听见从你这里而有的恩典的话语。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前面不是有五种有恩赐的仆人成全圣徒吗？换句话说，他是学来的。那学从哪里学呢？就是这前面这些人教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强调恩赐，但是我们不强调准确柔和的话语，对吗？好像只要我是上帝来的，我什么话我都可以说。对我来讲不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回到最后十一节啊，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原谅我这样讲，天大的恩赐如果不能跟别人回应合一的呼召，建立基督的身体，特别是有恩赐的人彼此之间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所有的恩赐都是虚妄的。这样可以明白吗？啊，这就是以弗所书的力量啊！以弗所书它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神让我们看到的世界啊，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珍贵啊，让我们比较容易判断什么是欺骗的法术，什么是异教之风，什么是各样的异端，什么是诡计。过去啊，常常有人来问我一些他们遇到的难处啊，有服事的，有工作的，有婚姻的，有人际关系的。通常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啊，我发现有一件事好像特别管用，但是他们特别害怕，就是光明。我告诉各位，碰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就是扭曲隐藏。可是光明简单吗？光明就好像说真理一样，说诚实话一样。可是你的诚实话有多少让人得益处的恩典呢？行在光中，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开始，这个主题就慢慢浮现了啊。光，其实我们越来越需要认识这一位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不是说恩赐不重要，我是说恩赐是要放进，在以弗所书放进那个教会合一的呼召里面更显宝贵。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话成全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愿我们自己的身量，教会的身量都可以合而为一，能够彰显出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满足上帝的心，能够做主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慧荣有没有事？好，没有事，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啊。